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英语系的本科生关英杰。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篇关于心血管危险评分对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的临床影响的系统综述。Cochrane 图书馆包含以下干预措施的综述，可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如药物、饮食和运动方面。尝试这些方法前，需评估此人心血管疾病风险。2017年3月的一个新综述应用了此风险评分，想要评估此评分的证据。综述的第一作者，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的 Carnell Camoli 将在本播客中告诉我们更多信息。预防心血管疾病指南强调，风险评分可作为临床决策的指导，尤其可用于决定预防性药物治疗。这些风险评分通过年龄、性别、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等临床变量来预估某人发生心脏病或中风的几率。另外，尽管有很多关于制定风险评分的研究，但还不确定在实践中提供这些信息是否有实际临床益处。因此，为了解决这种不确定性，在评估和提供心血管结局风险评分以及胆固醇和血压等危险因素水平后，作者们研究了其影响。作者们还研究了预防性药物处方、服药依从性、健康行为、决策冲突、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以及医疗保健成本等其他结局指标。作者们总共纳入了41项随机试验，涉及将近20万名受试者，比较了有医生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风险评分的组别和没有风险评分的常规护理组。总体来说，关键问题相关的证据质量低，但是它表明提供风险评分可能在降低胆固醇0.1毫摩尔每升和降低收缩压2.8毫米汞柱方面具有小的疗效。然而，缺少足够的高质量证据，无法证明风险评分可以预防心血管事件，并且只有3项研究报告了这项综述的主要结局指标及终点结局。从次要结局指标来看，提供风险评分可能会促进戒烟和减少决策冲突，但对药物依从性和有关健康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影响。另外，虽然关于成本的数据有限，但数据显示在提供风险评分后，医疗成本会降低。总之，作者们无法确切地断定在一级预防中提供风险评分具有临床有效性。临床上，为了改善心血管预后和危险因素水平而优化实施风险评分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作者们希望看到更多研究能够提供可促进医生和患者行为的最佳心血管风险信息的内容和格式。作者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的研究随时间来评估提供风险信息的影响，并且考虑长远些，不单是为了治疗减少风险，更是为了评估摄取和长期坚持这些治疗的依从性，才能改善心血管健康。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综述的结果和涉及的41项研究的内容，您可以在 cochrane.com 上搜索 Risk Scores and VCD 在线查看全部内容。